各位听友好，路德被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三世劫持到了瓦特堡，在那里他沉下心来仔细思考了自己的行为，结论是他对天主教廷的反抗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所应该做的。他甚至认为他的反抗太过软弱，再给他机会他会表现得更加勇敢。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宗教改革的斗士马丁·路德第十一节瓦特堡的日子。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腓特烈三世为什么要劫持路德呢？
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时期呀、啊，各种权力对抗的一个后果。教皇的特使阿莱安德，他费尽心力从查理五世手中呢，他得到了一纸敕令，要在丹麦或者波西米亚找个地方把路德送到那里。他称这是为路德寻一个避难所，其实呢，他是想让路德离开德国这个路德的思想影响极大的地方。他想这样呢，就会使路德的号召力减弱，同时也削弱了日耳曼各邦国反抗教皇的势力。这纸敕令呢，预定是在1521年5月21号魏玛国民大会上宣布。可是腓特烈三世却想路德能继续留在德国发挥影响力，路德在他手中，他自己呢也会有更大的影响力。一旦和教廷摊牌，路德精神的号召力是无人能比的。但是呢，他不愿意得罪查理五世，他毕竟是经选帝侯们公推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于是他就想出了这么个主意，把路德劫走又装作与己无关，而实际上呢，路德是仍然在他手中。结果呢，5月4号这天，路德的车刚过哥达，在横穿阿滕斯坦森林时呢，林中就突然杀出一彪人马，把路德从车上拉下来，就带进了密林，在林中是绕来绕去，最后就把他送到了瓦特堡。关于瓦特堡的名字呢，有一个神秘的传说。城堡的建造者史宾格在选址时呢，他一眼就看到了这座山峰，他就说，等着吧，这里会是我的城堡。那么德文等待这个词是 Wart， 所以人们就称这座城堡为瓦特堡。我曾经去过这座城堡，它建在一座山峰之上，城堡脚下是悬崖峭壁，从城堡内的主客厅望出去呢，层峦叠翠，蓝天红叶，美不胜收。城堡中现在呢，完整保留着路德当年的工作室，一间窄小的屋子，里面放着一张粗木做成的书桌，一条木板凳。路德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他的伟大工作，把希腊文本的圣经译成浅显易懂的德文，而且他借以翻译的这个希腊文版的圣经呢，就是艾拉斯莫帮助整理校订的版本。
这个历史事件很有戏剧性。
是啊，有的时候啊，这个历史它就是故事。所以西文中呢 history 这个词儿啊，它既是历史又是故事。好，我们接着往下说。那么路德被劫走了，那德国人他不知情，于是就传言纷纷说路德叫人给杀了，号称呢有人见到了他的尸体，被刀子捅成了马蜂窝，扔到了废弃的矿井中。当时啊，人们被这个假消息是弄得悲愤不已。伟大的画家丢勒在他的日记中焦急的就这么记着，他是活着还是被他们谋杀了？倘若他们杀了他，他就是为了追求基督教的真理而死的。上帝啊，请重新赐给我们一位这样的人吧，在你精神激励下，他必重建你的神圣教会各部，并教化我们度过基督徒的一生。上帝啊，若路德已逝，以后还能有人像他一样给我们清楚地解读你的福音吗？那么我们从丢勒的日记中所表露出的这种焦虑的情绪啊， 可以想知啊，路德在德国人心中的分量。而且就在沃尔姆斯会议前不久，丢勒他刚给路德画了一幅大尺寸的素描，这件作品呢是艺术史上的杰作。那么就在路德生死不明的关键时刻，有人呢就向埃拉斯莫发出呼吁，鹿特丹的埃拉斯莫，你要与我们共命运吗？看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独裁政权与不公正，看到黑暗的势力，请你做个耶稣基督的勇士吧，骑上马，站到主耶稣身边，勇敢地为真理而战，为自己赢得烈士的桂冠。你不是阅尽人间世事吗？让世界听听你在说什么吧。那么埃拉斯莫呢，他听到了这些呼吁，但是啊，他看到当时日耳曼境内这个沸腾的激烈情绪，有些教士身份的路德信徒呢已经就开始号召农民拿起武器要与天主教势力拼个死活。埃拉斯莫给他的朋友回信说，真理即使是最为彻底的真理，值得以毁灭世界为代价来获取吗？他还说，在不会有好结果出现的情况下，应当允许人们沉默，甚至最好是沉默。在希律王面前，连耶稣基督都不会说话。他的这个态度呢，绝不是胆怯，而是坚持他一贯的和平主义和不走极端的追求。果然，随后爆发的德国农民战争，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他的担心。这个我们放到后面再讲。
路德隐居的日子恐怕没那么好过吧？
是的，因为路德这个人呢，他性格中有极为火爆不安分的一面。那么在瓦特堡呢，他化名乔治爵士，一身是容克打扮，也就是乡绅地主的打扮，留起了络腮胡子。他唯一外出活动呢，就是去山林中打猎。但是呢，他的著作这根本不理教廷的禁令是到处流传，无形中呢，他就给那些对天主教教义反感的人提供了一处新的宗教庇护所。在路德的庇护所中呢，基督徒可以用自由自主的心灵来信仰和接近上帝，而且路德依据圣经对基督教的解释有一种权威性与正当性，让那些想脱离天主教又不愿意为此失掉信仰的人呢，他就有一种依归感。法国的大思想家吕西安·菲弗尔对路德隐居后仍然无处不在的影响力呢，他有一个很好的总结。在他看来，对普通的德国人而言，最重要的在于当路德推翻了所有的权威，以有力的打击粉碎他那个时代根深蒂固最为人所尊崇的信念之时呢，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无形教会做庇护之所，使他们有一个不乏自由的发展自己思想观点的必要所在。而他的教义具有的普遍启示性以及对其教义正当性的支持呢，将所有的人都吸引到了这个无形的教会之中。这一个教义它支持团结了那些选择脱离天主教的人，使这些因大胆而懊恼内心思虑万千的人呢消除了疑虑。但是呢，我们还是能够想象，刚刚在沃尔姆斯会议上面对皇帝倔强不屈的人，一下子到了这个深山老林戒备森严的城堡，一时呢很难适应。所以路德呢，他就给梅兰斯顿写信说，我是这里一个奇怪的俘虏，既愿意又不愿意待在这儿。说愿意那是因为这是上帝的意思，说不愿意是因为我骨子里是要在战场上公开为圣经而战，但却未能如愿。
看来路德非常清楚战斗并没有结束。
是的，他不断的就表现出啊渴望继续战斗的愿望。他在信中说，说我急不可耐，要知道你是否赞同我的方针路线，我极为担心 脱离我的岗位，我急于想做只有一件事，尽快跑到怒火满腔的敌人面前。但是呢，就在他一个人静坐城堡的时候呢，德国农民运动已经开始了。日耳曼各地都有农民把自己的贫困苦难归咎于罗马教廷的盘剥，归咎于教堂修道院中那些不劳而食的僧侣们的盘剥。现在呢，路德已经叫他们醒过来了，告诉他们教廷没有权利掠夺你们，从前这是教廷以基督之名所做的强迫要求。但是路德已经阐明，教廷以基督之名所说的这个，它就不过是个谎言。那么就在瓦特堡附近的艾尔福特，已经出现了农民开始去劫掠教堂、抢夺教士财物的行动。那么一场新的风暴出现在路德面前，我们下次再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业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业胜的宗教改革的斗士马丁路德第十一节瓦特堡的日子。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技术制作人。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